诸佛菩萨、僧人、法师、各位善知识，阿弥陀佛，又轮到我跟大家解法缘。诸佛菩萨，继续我们讲那个水晶回天录里面，今天讲一个人，他叫明老五。
今天讲的是水天回经的录的白话文，他的人名呢就叫做明老五。
他跟师父的那个家乡呢很近，就是差不多都是在东北的。
他跟师父的家乡呢就很接近的，他都是在东北的地方。
这个明老五，他是吉林省双城县多欢站的人。
这个明老五呢是吉林省双城县多欢站的人。
那上人说这个
虽然说啊，
这个多欢站它离拉林镇有18里路，这有一个就是有个乡村就叫多欢站。
上人讲呢，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多欢站，它是离拉林镇18里路个乡村来的。
那多欢站呢有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地方呢是不守规矩的人多，游手好闲的人多，也是纨绔子弟人多。
他这个多欢站呢这个名呢一听呢就是一个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多，游手好闲的人多，也都是渔夫子弟的人多。
那个地方呢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明老五他是一个暴发户，以后又表示他很豪华奢侈，所以那个地方是很欢乐的，那人都是不守规矩的。
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明老五啊，他是一个暴发户，亦都表示了他是一个真豪华奢侈的人，所以那个地方是很欢乐的，所以人就是不守规矩的了。
那这个明老五这个人他是清朝时候的人，他是一个投机分子。
这个明老五呢他是清朝的人，是一个投机分子。
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投机分子呢？
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投机分子呢？
第一呢，他想要空手取宝，做不用大本钱的大生意。
第一呢，他是想就是空手取宝，他是不使用很大的本钱，是好像做一个大生意的。
做大生意都要大本钱对吧？可是那么他做一个小本的大生意是什么呢？
因为做大生意就要很多钱的嘛，大本钱，但是他只是一个小本的，如果想做一个小本的大生意，那要怎样做呢？
就是到山里面去找宝贝。
那他就去山头里面，即是山里面找宝贝了。
那到山里面去找宝贝，一个人去是很危险的。
即是如果去山里面找宝贝呢，他一个人去呢就很危险的。
因为山里头呢有很多狼、熊、虎、豹，还有毒蛇猛兽。
因为山头里面有很多狼、熊、虎、豹和毒蛇猛兽，
必须呢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同伴，
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同伴一起去的。
于是乎他就找了一个结拜的兄弟，两个人一起就到山上去挖人参。
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结拜的兄弟，咁两个人呢就一起去山上边去揾人心啦。
但是这个人参他自己有一种灵性，他所生长的地方都在悬崖峭壁，是人到不了的地方。
但是揾人心呢，因为人心呢佢自己系有灵性嘅，咁佢所生长嘅地方呢都系喺呢个悬崖絕峭壁嗰度，即是原来絕壁嗰度嘅人系到唔到嘅。
那野兽也上不去的地方，小鸟也没有办法栖身的地方，因为没有那么多树木。
因为呢野兽都上唔到去， 连小鸟的雀仔呢他都找不到，即是个斗的，在那里找不到栖身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是没有树木的。
这个在这个人迹罕到兽不能行的地方他就出生，这就是他有这种灵气，他要保护自己，所以他会生在这种危险的地方。
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可以到的，也都野兽都不行得到的地方，那他所以在这里生长出来呢，因为他有灵性是要保护自己，所以才在生长在这个这么危险的地方。
那么他跟他的那个朋友，他们两个人就到山里头去找宝贝，那大概呢是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应该要得到这个宝贝，所以就得到了。
这样他就跟他的朋友就两个人呢就一起去山头里面去找宝贝了。那大概这个是他们的命运，所以这个命运是他们已经得到这个宝贝的，所以他们就找到了。
他没有得到宝贝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人是结拜兄弟，然后都会互相帮助啊。但是得到宝贝以后，他就生出一种真心，一种贪心。
咁未有得到宝贝之前呢，佢两个人呢就结拜兄弟，就互相帮助。但系得到宝贝之后呢，佢呢就生出一种真心啦，即系好想要呢样嘢，同埋贪心啦。
那在山上啦。那个人参据说七两就叫人参，那八两呢就叫人宝。
因为在山上这种野生的人参呢，据说呢七两重的呢就叫人参，如果八两重呢就叫人宝。
怎么叫人宝了呢？人吃了这种的人参就可以长生不老，益寿延年。
做什么叫叫人宝呢？即是宝贝的宝，因为人吃了这一种的人参呢就可以长生不老，同埋这个延年益寿的益寿延年。
人都会死对吧，可是呢都不愿意死，都怕死。
因为人都是会死的嘛，但是个个都不想死又怕死。
如果有那个方法可以将寿命延长呢，求生欲就都生出来了。
因为如果有这个方法，有个方法如果能够令到你的寿命可以延长的，那什么求生的方法他们都想都可以想到出来的了，都很想拿出来做的。
所谓好死不如赖活，
所谓呢好死不如赖活，
都有这一种执着的见解。
因为有这种这样的执着的见解呢，
在自己的八思田里头，因为这个呢，所以就拿这八两的人参当宝贝。
咁因为有呢一个咁嘅意识即系存在啊，所以个个都系咁谂啦。所以如果能够攞咗呢一种有一种八两嘅人参咧，就所以系宝贝啦。
那么他们就得到那个人参呢，大约不止七两八两，恐怕都有十六两都不止。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奇宝。
因为这个人心呢，他得到这个人心呢不只是七两八两的，因为十六两都不止，即是一根都不止，十六两一根的一根都不止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奇宝了。
也是一个奇货，所谓奇货可居。
因为他是一个奇宝了，所以呢就是奇货可居。
在当时呢他就想，哎，这个宝贝值的钱一定不少，可是如果两个人分这个钱就少了，若一个人呢独占这个钱都会用不完的。
那么当时呢他就想了，这个宝贝呢一定是不少钱的，值不少钱的，如果两个人分呢，那么钱就少了一点啦，如果我一个人拿晒的，那这个钱是用不晒的，我就很多钱了。
于是乎那个明老五他就想把他那个结拜的兄弟给杀了。
所以这个明老五呢他就想将他的结拜兄弟杀了。
怎样杀呢？
怎样杀呢？
很简单啊，他们这个山路呢非常的难走嘛，箭树蚕虫崎岖都 反正路非常崎岖，不容易走。
咁点样杀咧？佢啲山路咧，呢条山路咧就好难走嘅，因为佢直嘛。咁嗰啲树咗剑咁样缠住嗰条路，缠呢连住路，要曲崎岖唔容易走。咁你曲曲折折嘅路，仲有悬崖峭壁，
就是那个路很弯弯曲曲啊，还有悬崖啊、峭壁啊，然后。于是他就想，诶，这个叫这个结拜兄弟走前面，到这个危险的地方，一下子把你推下去，摔死你，摔得你粉身碎骨。
咁佢就谂啦，这个结拜兄弟咧，如果佢喺前面走啦，到咗一个好危险嘅地方咧，我就将佢推落去啦，跌死你，咁样啦，就引到你粉身碎骨咁。
那这个宝贝呢？那个。他自己就拿到了，
咁呢个宝贝咧，我就拎咗啦，咁我就得到啦。
于是乎，他就把这个结拜兄弟推到山涧里头去了，然后自己得到那个财富，得到财富，然后他就进京去献宝。
咁样咧，佢就将呢个结拜兄弟咧，就去推到去呢个山涧里边去。咁呢、这个人心呢个财富咧，佢自己得到啦。咁于是咧，佢就自己去进京，就去献宝。
那在当时呢，满洲政府嘛，满洲东三省那个地方的那个关内有一个关卡，那关外的宝贝的东西不能往关里面运，那关内的关里面的宝贝也不能往外面运。
因为当时呢个是清朝嘛，咁呢个满洲里是东三省呢个地方呢嘅关里面呢亦都设一个关卡嘅。咁关外面嘅宝贵嘅东嘅嘢呢就唔可以运到去关里面。咁关内嘅嘢呢即係宝贝嘅嘢呢亦都係唔可以运去关外嘅。
就好像现在的那个海关一样。
就好似而家嘅海关一样。
那么这个人他到这个海关，他就想这个值钱的东西，这个宝贝如果被海关给查出来给没收了，那他就没有办法。
咁所以呢，即係呢个关卡就好似而家个海关一样。咁样佢喺呢个即係海关上面，佢諗啦，呢咁值钱嘅嘢，如果我係俾海关查到出嚟嘅时候呢，我收咗呢，佢都冇咩办法啦。
于是乎他就买了一个棺材，
咁于是乎咧，佢就买咗棺材，
然后把人身放到那个棺材里面，
就把人心咧放喺棺材里边啦，
然后往棺内运。这个守棺的就问他：你这里边是什么人死啊？
咁佢就去喺往即系运去棺内啦。咁呢个守棺嘅人咧就问佢：咁你里边嗰个棺材里边系咩人嚟噶？
然后他说是爸爸，
咁佢话佢系爸爸。
然后那个官人就说：我们要打开看一看。
咁呢个守官就话咧：我哋要打开睇一睇啦。
然后这一打开看啊，哇！把这个闽南武吓出一身汗。
咁你打开呢个棺材睇嘅时候咧，就将佢吓到佢出汗啊，飙汗。
他吓出一身汗，他还是说那是他爸爸，
都仲系话。佢系我爸爸嚟嘅，
结果打开一看，果然哦，这很特别哦，很奇怪哦，这个人生就变成一个白头发、白胡子的老头的尸首。
咁样打开一睇咧，果然咧呢个人心咧，呢个人心咧就变咗一个白头发、白须嘅白一公嘅尸体。
嗯，那这个守关这个人就没有认出来，就让他过去。
咁你守关嘅冇验出嚟咧，就放咗过去啦。
然后他过去就进潼关，到了关内，他把这个人参呢拿出来，然后把那个棺材送人。
咁佢过咗去嘅时候咧，就系到关内咧，就将人参攞出嚟，个棺材亦都送咗俾人啦。
就那样子，他就到皇帝那里去进贡。
咁样咧，佢就将人参咧就去皇帝嗰度进贡俾皇帝啦。
皇帝呢，他从来都没有遇过这样的灵丹妙药。
皇帝呢，从来都没有遇见过这个灵丹妙药。
那也不知道价钱，就给他很多金子银子。
又不知道价钱，所以就给了他很多金银啊，金子银子。
那赏了他很多金子银子之后呢，这个明老五他就带金子回家。
咁皇帝赏咗好多金银俾佢之后咧，呢个明老五咧就带咗呢一啲金子回家。
那时候交通不方便，那最有钱的人坐的也就是一种马车，就是坐小轿子车。
咁嗰时候咧交通好唔方便嘅，就算系最有钱人坐嘅咧，亦都系马车，即系一座小轿车子车，即系小轿子车啫。
那么他叫了小轿子车，但是他不是给人坐的，他是把那个金子啊都放到车上，这么拉着走。
咁样佢叫咗小轿子小轿即系小轿车咧，佢唔系俾人坐嘅，佢就将啲金子咧就放喺个车嗰度拉住。
他大概叫了几个车，那么他走累了就坐到那个车上去坐一坐。不走累的时候，他就跟着这个车子跑。
即系大约就叫咗几次车啦。咁如果佢走到攰啦，佢喺个车上坐下；如果唔攰嘅时候咧，就跟着呢个车嚟跑，即系同埋一个车一齐行路嘅。
那这一路上啊，因为那个金子太多啦，然后他就开始买什么？买土地，买产业。
咁一路上咧，佢嘅金子实在太多啦，咁就只有买嘢啦，买乜嘢咧？就买地啊，买产业。
那他买那个产业呢，不是跟一般人一样那么买，他是一条村一条村这么买。
咁佢买嘅产业咧，唔系好似一般人咁样买喎，佢系成一条村，每一条村咁买，佢成条村成条村咁买嘅。
那这一条村通通有多少土地，有几个井？那你们大家合计啊，想要卖多少钱，那他就都包下来都买了。
佢呢一条村咧，一条条村咁买啦。咁呢条村咧，如果有几多地，有几多井，咁你等佢哋村民计下啦。咁要卖几多钱咧？佢通通都包晒嚟买咗佢。
从北京，然后到他家里多欢站那个地方，大约有1500多里路。
即系从北京去到佢屋企多欢站呢个地方咧，大约就有1500多里路。
那这一路所有的田地都是他的，所有村庄都被他买下来了。
所以咧，佢一路翻去所经过嘅田地咧，都系佢嘅。所有嘅村庄咧，都系俾佢买晒落嚟啦。
这里大家有没有概念？1500多里路，
因为
500多里路都什么概念啊？
因为1500多里路系几长啊？
如果从西雅图开车一路开到这边来，
如果从西雅图开车开到呢度，有冇
多少公里？
即系有冇1500多里咧？
没有，我查了224公里，妈呀，300多公里，所以你看，这有1500多，
即系从西雅图嚟到呢度都系300几里嗬，
300。对啊，然后全部他走过一个村庄一个村庄，这样一路买，很吓人的。
系啊，佢因为佢1500里，由西雅图到呢一度都系300几里啊，嗬。所以他买了1500多里路的田产，有几大呢？几多呢？
你看这有多少钱？
嗯，他很多钱呢，很多钱。
他这个买下来，他不是论什么一个村庄，他论一口井一口井的。
他买下来呢，不是讲什么村庄了，他讲的就一口井。
你这个屯子，这个村庄，你有几口井，有多少人喝这个井里头的水，那么这都属于他的了。
因为这一些村庄里面有几多井，那每一口井是有几多人可以喝的，那这些全部都属于他的了。
那他买地，那些人都住在那个房子里面，种也是种他的地，吃他井里的水， 那范围就是有1500里。
佢因为买咗地，咁有人要住噶嘛，啲人住屋噶嘛，就住佢嘅屋啦，同埋种佢嘅地，食佢嘅井里边嘅水，啲水都系井水系归佢嘅。咁呢个范围有1500里嘅路。
那个从山海关到他家是800多里路，那山海关到北京那里面呢是700里路，所以里七外八都是他的产业。
嗰时山海关到佢家里边呢就800里路，山海关应该系关外嘅。山海关到北京呢就700里路，所以关内就700里，关外就800里，都是个产业。
那这个包法户呢，等到他回到家，钱还很多，多得不得了。
所以他呢，这个包法户呢，到他家里呢，钱都还有很多，那他就做房子啦。
所以呢，就造房子。那所造的房子呢，每一根柱子的脚石头下面都用这个银的元宝，就是马蹄宝。
咁佢做嘅屋呢，佢所做嘅屋呢，每一个柱脚石底下呢，有条柱啊，嗰啲屋嘅柱呢，个脚嘅石底下呢，都系用一个银元宝嘅。咁呢个就系马蹄宝。
那个宝贝呢，就像马蹄子一似的，有几百两。不是48两，就是几百两那么重的来打，然后呢就把它放在那个柱子的石头底下来做基础。
咁这个宝贝呢，好似马蹄子似嘅，有几百两嘅，唔系48两，就系几百两咁重嘅嚟打，就造成这个摆喺这个嗰、那個柱嘅腳嘅底下嘅石底下嚟到做呢個基礎嘅。
這個地基做好了，然後再鋪上磚，蓋上一層磚。那每一塊磚的底下再放4个铜钱，放到那個牆裡頭。那他想說，這樣以後他在這裡可以安享晚年，這個地方享受。
咁地基做好啦，咁就蓋磚啦，上磚。但每一塊磚的底下呢，都放4个铜钱的，咁就放在那些牆裏面的，咁佢諗住以後我可以安享晚年啦，喺個地方享受。
後來他的太太就有身孕啦。
後來呢，佢太太有咗 BB 啦。
這個明老五他天天就很高興，以為啊，這回這下子有繼承香煙的人啦。
咁佢就好高兴啦，佢以为呢而家有继承香灯嘅人啦。
所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回有后啦。
咁因为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咁佢呢次有后啦。
然后他就喝酒抽烟很自在的，其乐无穷。
咁佢就饮酒抽烟好舒服啦，即係好安乐。
但是呢，就这个时候他就看见那个结拜的兄弟从他家大门进来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看见这个结拜兄弟呢就在大门进入来了。
进来了，他一看见他就打一个冷战。
那他一入来的时候呢，他见到他结拜兄弟呢，他就打冷战。
他想说，咦，他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已经把他弄死了吗？
咁佢话我已经将佢整死咗啦，点解仲会嚟嘅呢？
这刚刚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，后面那个丫鬟就来报喜了。丫鬟说：老爷，你大喜啦！
咁系即系佢好奇怪嘅时候咧，咁后边嗰个丫鬟咧就嚟报喜啦。咁、那个丫鬟就话：老爷，你大喜啦！
他说：怎么啦？
佢话做咩事呢？
丫鬟说：你生个儿子。
哦，佢丫鬟话：你生咗个仔、哦。
他就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这真是来要账的啦。
他就说了，这个时候是拿债的了，这个。
这个儿子他生出来又只会哭。
这个仔呢，生出来呢，他只是会喊的。
你怎么哄呢？怎么哄他都哄不停的。
你怎样哄他都哄不到的。
啊，就是哭哭哭，
佢就不停咁喊。
嗯，啊，他们家的工人不小心把那个碗碟砰跌了，这个碗呼啦都打烂了。咦，这个小孩子听到那个声音就笑，哈哈大笑。
咁因为有个工人咧，佢唔小心咧就将一只碗打烂咗，咁啊跌啲碗打烂嘅时候发出个哇，即系啪啦声咧，咁就打烂咗只碗啦。啊，呢个细蚊仔听到打烂碗嘅声音咧，就好开心咁哈哈大笑嘅。
那从这件事情就证明，这个小孩子是来要账的。
即系从呢件事情咧，就证明呢个细蚊仔咧嚟咧就系根本系攞债嘅。
因为他把他的那个结拜兄弟推到山涧里去，所以这个小孩子是要来令他家破人亡的。
因为佢将佢嘅结拜兄弟咧推到山涧里边去，咁呢个细蚊仔咧系嚟到令到佢家破人亡嘅。
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，我明天再继续讲，下回分解。
今天时间差不多，下回分解，明天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